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一部《玄甲卫》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探花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小俊墨来到走廊上，把整座驿站扫视了一遍，片刻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了某个地方，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推断。入夜，风越来越大，在甘棠驿上空来回盘旋，声音呜咽，恍如鬼哭。刘义成打着一盏气死风灯在驿站中四处转悠，这种灯笼通身涂满桐油，外面的纸又糊得特别严实，所以尽管夜风吹得凶猛，却吹不灭笼中的一点微光。刘义成把每个角角落落都查看了一遍之后，才慢慢夺回庭院东南角的直房。刚开门，刘义成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，慌忙把手中灯笼举高，只见萧君墨正坐在一把条凳上，翘着二郎腿，悠然自得地看着他。刘义成一惊，强作镇定道：
萧将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
月黑风高，无心睡眠，找你聊聊天。
将军说笑了，明日将军还要赶路，在下也忙了一天，还是各自歇息吧。
好，那就不说笑了。萧君墨站起来，其实我是想请你帮个小忙。
将军有何吩咐？
帮我写一张便条。
我这儿笔墨是比较齐全，要不我拿出来，将军自己写吧。
刘义成说着，放下灯笼，掀开案上一只成纸的寒匣，从一沓黄麻纸中取出一张放在案上，又在砚台上研了些墨。
将军，请吧。
我右臂受了点伤，不便写字，你帮我写吧。刘义成迟疑了一下，勉强坐在案前，刚要提笔，萧君墨呼道：稍等，不用整张纸写，裁成半张即可。刘义成已有些张皇，但还是依然把纸张对折，然后取过一把裁纸刀，裁下半张纸。萧君墨一直注视着这一切，接着刘义成习惯性地用左手拿起毛笔，蘸了蘸墨，看着萧君墨：
将军，要写什么？
萧君墨直视着他，一字一顿道：消息已泄，变才危险。饶是刘义成如何镇定自若，至此也无心再掩饰了，只好叹了口气，把笔置在案上道：
将军，我是受人之托给你传达消息，实在别无恶意。
这我知道。萧君墨笑了笑，不过我还想知道，你是受谁之托？刘义成犹豫片刻才道：
不瞒将军，在下是受魏王殿下所托。
魏王？萧君墨有些意外。我此次也是受魏王之命，既如此，他为何不直接派人给我消息，却要搞得如此神秘呢？
这个在下就不清楚了。杜长史派快马给我口信，让我暗中给将军递个匿名纸条，别的在下一无所知。
萧君墨知道他说的是实话，再问也问不出什么，转身要走。刘义成忽然叫住他：
将军留步。
还有何事？
刘义成笑道：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还望将军赐教。
什么事？
将军一眼便识破是在下写的纸条，莫非我方才塞纸条之时被将军发现了？
我只看到一个影子，并不知道是你。
那将军为何这么快就找到我？
这并不难。萧君墨淡淡道：首先你用的纸很平整，边角既无卷曲也无折痕，不像是行旅之人随身携带的东西，更像是放置在固定处所的，所以我暂时先排除了其他客人，觉得你和异族的可能性更大， 刘义成点点头，
很合理。然后呢？
其次，纸条只有半张纸，且切口清晰齐整，这说明写字之人细心稳重，做事有条理。更重要的是，此人很节省，能用半张纸的时候就不用整张纸。由此我便想到，在义成和义族两种人之间，此人更应该是前者，因为只有当家之人才会如此珍惜物力，不愿浪费。刘义成眼中露出了佩服之色。最后也是最明显的，就是你的字迹。你虽然写得匆忙，但字体工整有力，显然是经常写字的人，这就更像义成而不是普通义族了。此外，这十六个字都有一种不太自然的倾斜，我立刻想起晚饭之前曾无意中看见你用左手执笔写字，所以这些字体的倾斜就有了一个最合理的解释，写纸条的人是个左撇子，也就是你，刘义成。刘义成大为叹服，笑道：
早就听说宣甲卫有个心细如发、断案如神的青年才俊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
萧君墨却没有笑，而是有些凝重地看着他。刘义成，方才我说今夜月黑风高无心睡眠，其实不是玩笑话。刘义成也敛起笑容，郑重地道：
魏王既然专门命人送来消息，今夜必定不会太平，将军有何吩咐，在下一定全力配合。
你只需做一件事，就是带上你的手下，照看好所有马匹和那架马车即可，其他的事你一概不要管。
一概不要管？
刘义成大为诧异。是的。萧君墨看着他，今夜就算有人在你的驿站里杀得血肉横飞，你和你的手下都不必管，如此你便是帮了我，也帮了你自己。说完，萧君墨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径直走了出去。直到萧君墨离开纸坊好一会儿，刘义成依旧愣在那儿，想不出个所以然。北楼二楼走廊，罗彪在辩才房间门口守着，萧君墨走过去朝他勾了勾手指头，罗彪赶紧凑过去，萧君墨附在他耳旁轻声说了几句，罗彪一脸惊诧：
将军何须如此，咱们这么多兄弟，
照我说的做。萧君墨冷冷道，然后推开辩才房门走了进去，罗彪不及细想也赶忙跟了进去。房中，辩才正坐在床榻上闭目打坐，四名玄甲卫都守在一旁。萧君墨回头给了罗彪一个眼色，罗彪犹豫了一下，面露无奈，叫上那四个玄甲卫一起走出了房间。萧君墨走到床榻前看着辩才：
法师，我本无意打扰你清修，只是今夜恐怕会有麻烦，还需你配合一下。
辩才仿佛没有听见，良久后才慢慢睁开眼睛。
什么麻烦？
有人会来劫你，或者杀你。辩才冷然一笑：
贫僧16年前便已是行尸走肉，死灰槁木了，浮生所欠唯有一死，还怕人来杀我吗？
这是辩才第一次以贫僧自称。随着离伊阙越来越远，他似乎也在一点一点割舍过去16年的世俗生活，渐渐变得心如止水。萧君墨心里既有些同情，又有些歉疚，脸上却还挂着笑：
法师若是死了，在下也只能提着脑袋回长安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我还这么年轻，法师舍得让我死吗？你披上这身黑甲，就该想到会有今天。
法师好像很讨厌我这身黑甲。
说不上讨厌，但也并不喜欢。
谢谢法师的坦诚，不过不希望你死的不仅是我， 还有你尚在伊阙心心念念盼你回家的妻女，不是吗？卞才微微一震，沉静的表情立刻起了波澜，少顷才道：
将军需要我怎么配合？
萧君墨灿然一笑：
法师想开了，在下的井上人头便可保了。
说着凑近卞才低声说了几句。卞才一怔：
这么做妥当吗？
没问题，
将军可想清楚了？
当然。
卞才深长地看着他：
将军方才还说那么年轻不舍得死，现在为何又不惜命了？
在下固然惜命，但更希望能够不辱使命，把法师安全送到长安。
萧君墨的表情依旧云淡风轻，但眼中却透着一股决绝和坚毅。《兰亭序杀局》第一部《玄甲卫》，作者王觉人，演播探花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